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4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一丝一念都应在修炼中，修炼确实是非常严肃的，修炼人时时刻刻都要保持正念，一丝一念都要站在法上修好自己，因为修炼人走的路很正很窄，稍有疏忽就会出现干扰，带来麻烦。从我以下的几件具体事中就可看出修炼者的意念正确与否何等重要。念不正伤人。我的老伴是同修，去年较长一段时间右腿老痛，膝弯处发直，走路有点一拐一拐的，多走点路就痛得吃不消，但神奇的是一点不影响双盘打坐。我们知道这腿痛是假象，是邪恶的干扰迫害，认为多发正念就行了，可是几个月过去了还那样，我想我应该帮他发正念，快点清除邪恶的干扰，因为这样长时间下去不好，要再严重点家里就没人做饭了，我不会做饭，这样下去吃饭就成问题了，为了这个我也得帮他多发正念。我增加并加长发正念的时间，每天一两次，每次二三十分钟。一段时间后我问他，你的腿好些了吗？他说还那样。这就怪了，我记得有一次我突发重病，我坚决否定他，不承认他，只发了半小时正念，睡一觉就好了。这点腿痛，两个人发了这么长时间的正念都不见好，是什么原因？老伴向内找人心，找了不少，我也帮他找，确实找了不少，反正是邪恶干扰就坚决清除，是自己应该过的关就按师父安排的过，想善解的就善解。明慧周刊上同修们的好办法我们都用了，可还是不见好。那天我发完正念后就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难道他腿老不好与我有关？我帮他发正念就是巴不得他快好。冷静下来一想，是和自己有关，我的依赖心，这就是问题所在。过去一贯吃老伴做的现成的，生怕他病倒没现成的吃了，大概师父就是要把我这颗依赖的心暴露出来去掉，那个隐藏在为同修去病做好事背后的不正念头，不这样也难以暴露出来，这显然是唯我唯私的，坚决去掉它。于是我发正念坚决去掉这颗依赖心。第二天我问老伴腿怎么样，他说好些了，我想我找对了，原来还真是我的一念之差，使他拖着一条腿痛了那么长时间，真是太不应该了。以后的几次发正念就增加了去掉自己依赖心的内容。不久老伴的腿好了，几个月过去了一直很好。修炼人念不正，不仅帮不了人，还会伤人， 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念不正害己。我有一个亲戚，腿抽筋的毛病已有20多年了，寻医问药不知道找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钱，不仅没好，而且越来越严重。10年前我就给他讲真相，劝他三退，建议他学法练功，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不信，因为他是亲戚，见他痛得可怜，我就每隔一段时间还是去劝善，他总是婉言谢绝。去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又去看他，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越来越狠，活着真没意思。我又趁机建议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没希望了，人总是要死的，我不怕死。我又讲了一些劝善的道理和成念九字吉言得福报的事例，他除了摇头便是满脸茫然。我见他如此顽固不化，也没有了劝善的念头，心想只给你阳关道，你偏走独木桥，那你就在痛苦中折磨吧。此后不知怎么的，我也出现了夜间睡觉时腿突然抽筋的现象，而且奇痛，连症状都和那位亲戚的一样。开始我马上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秒钟就好了，所以没太在意，认为这是偶然现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病次数渐增，发正念也不起作用，这就引起了我的警觉，以前没有的现象为什么现在有了呢？我翻开转法轮，几行耀眼的字映入眼帘。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看来师父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提高我的心性。细想起来，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是冒出了不少人的执着心，比如见他每况愈下，心想这是自讨的，活该，潜意识里有幸灾乐祸之心，心想好话听不进，愿意花钱受折磨，有恨铁不成钢的埋怨之心，心想一心为你好却不识好歹，有瞧不起之心等等。这样一来，自己善念少了，坏念多了，不仅对亲戚不利，错念中的坏物质也往自己空间场的体内积淀多了，旧势力当然就有理由加害自己了，就是因为自己的意念不正，才招来了不好的东西。师父的法理让我归正了自己，让正念来主导自己，果然好了，不抽筋了。那位亲戚虽然病没好，但今年他的精神面貌却好了很多。大法弟子啊，什么时候都应是好人，随时都要保持正念，即使是帮人也必须站在法上，正念正行才能真正帮人，否则不但帮不了人，还损害自己。念一正，心想事成。今年清明节的前一天，我骑着三轮车出去办事，走在一条水泥路上，口袋里有一张大法真相粘贴，想贴路边的水泥电杆上，可是那天路上来往的车辆行人特多，在众目睽睽下去贴感到还是有风险的，心想那就往前走贴下一根电杆吧，可情况还是一样，怎么办？老继续往前走也不行啊。这时师父的一段话打入了我的脑海，大法弟子就是堂堂正正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什么依赖的想法都没有，邪恶也不敢钻你的空子，坏东西见着你就逃，因为你没有任何遗漏能被他抓住钻空子。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这是最正的事，救人的事，怕什么？大法弟子是未来的神，我的空间场的事我说了算，请师父加持，帮助清理一切阻碍我粘贴的邪恶因素，我一定要贴在前面最近的那根电杆上。想着想着自觉一身正气，临近那根电杆了，这时我发现前面公路既无车辆也无行人，转身看后面也一样，整条公路好像凝固了。这么好的机遇，我立即下车迅速贴好粘贴，上车往回走。此时公路上又恢复了先前的忙碌，这些车辆和行人好像是突然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感谢恩师的慈悲呵护，师父随时都在弟子身边。大法弟子凡是做救人的事， 师父早把路铺好了，只等我们去行动。本月中旬，一位老战友来看我，20多年没见了，我很高兴，三句话不离本行，我立即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他突然想起本地还有他的一位本家老同学，希望能请他来见见面。我想这也是我救人的好机会，马上打电话请他来，一拨就通，而且很快就来了。在他俩聊天的间隙，我也插话劝他三退，他说只入过团，那就把团退了吧，丝毫没有犹豫，就用化名退了团。下午战友的老同学说有事要回家，我请他来吃晚饭，他答应了。等饭前打电话请他来时却打不通了，电话里说因欠费暂时停机了，没办法，我只好骑电动车去接他。见面时我问，上午还打通了你的电话，怎么下午就停机了？他说上午接到你的电话我也很奇怪，电话已停机几天了，这几天忙也没去交费，怎么通了呢？我心里一下明白了，这又是师父帮我救他，开通了他的手机，他得救后也就恢复停机了。念一正，真是心想事就成。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再去显示心》。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显示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的执着心，非常不好的心，是修炼人要去的心。可是这个显示心是我修炼中最难去的一个心，它有时表现得很强，有时隐藏得很深，不易察觉。这几年来，我负责做真相资料，每天上网是必不可少的，除了明慧网，有时也看动态网上的一些新闻或常人权斗的事情，看完后还时不时地告诉小组的同修，有人还真愿意听，每回都要问我，我就带着个人看法大肆在同修中讲，好像自己什么都知道。这期间也有同修曾间接不断地提醒我，形势变好了也要修自己，我还不以为然，认为他可能有妒忌心。在不断的学法中，我逐渐认识到了自己为什么爱传这些常人中的东西，是一种什么心呢？师尊在《显示心理》一篇中说，还有的人传些小道消息，他传他，他传他，津津乐道的在那儿讲，好像他消息灵通，我们这么多学员都没有他明白，别人没有他知道的多，他已经形成自然了，可能是不自觉的，他在潜意识中就是有这么一种显示心理，不然传这些小道消息干什么呀？对照师尊的讲法，我知道自己应该修去这种显示心了，可是去人心是很难的，不真正实修，那个物质是拿不掉的。由于周围不能上网的和老年同修比较多，小组一有什么事情都看我是什么想法，有时通知大家发正念，他们也不知怎么发，我就给他们写好，甚至我一个人说代替了大家，不知不觉中又助长了这种显示心理，自己也爱发表意见。直到有一天，师尊借同修的口点醒了我，这位同修刚到我们小组学法不几天，平时他对我的印象也挺好，可是有一天他却说，我发现你修的并不扎实，追求表面的东西，没有从根本上提高上来。这一席话对我触动很大，因为我听顺耳的话太多了，也认为自己的法背得多，三件事也都做得很好，突然听到这些话，心里还真是不太舒服，这颗长久以来被去的顽固的心暴露无遗。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哪一颗心
不是在剜心透骨中去的呢？这个显示心的根源在哪儿呢？首先，这是一颗唯私的执着自我的心，有它的存在，就看不到别人的闪光之处，就不能做到完全为他人着想。比如前些日子帮一个掉队的同修，几个月过去了，尽管我讲的话大部分都在法上，可是同修的状态时好时坏，最后都不愿让我们去了。究其原因，不就是我那个执着自我的心没有去吗？只看人家缺点，不去看同修好的一面，多鼓励他，没能使同修跟上来，这问题还小吗？试想一个完全无私无我的人，他怎么会有显示心呢？再比如，对世人讲真相中，由于自己许多人心不去，效果时常不好，再怎么努力都达不到预想的目的，人家就是不退。现在我突然明白了，师尊为什么总强调让我们修好自己，救人才有力度。师尊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正实法中往往做得好和不好都是自己造成的。再一个，这个显示心其实也是一种正实自己的心。在小组时常听到有同修说自己今天出去救了多少人，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在法理中我们都知道，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我们只不过动动嘴跑跑腿。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辛苦是你修炼的一部分，你要想办法找到你该救的人，这都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这几年虽然自己3件事都在做，可是从根本上提高上来了吗？那颗正实自我的心，专看别人不是的心，哪天不表现出来？这是在修炼吗？潜意识中总想向别人表白自己为同修干了什么，显示自己的人还容易不修口，说了不该说的话，就会影响到同修和周围的修炼环境，显示心真是太危险了。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江苏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的学法小组，720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后，真是黑云压顶，天像塌了一样。我们学法小组全体学员仍然坚持集体学法、集体练功，没被邪恶吓倒，分组到市中心、商场、市内的小区、郊区的小区及附近的几个街镇、农村去贴真相标语，发真相传单。只要有人群的地方都去贴，都去发，不管是刮风下雨、白天黑夜，我们都坚持。为了让更多的世人了解真相，我们学法小组有邮寄真相资料的，有收集电话号码发向国外同修打真相电话的，有发神用光盘的，有打电话劝三退的，有分时间段分散去贴不干胶真相的，有两人配合的，有单独行动的，分别到各自选好的地方去面向社会，面对面讲真相，理智的、智慧的做着助师正法的事。我们小组全体学员自从师尊确认用真相币讲真相以来，都一直稳步的坚持着，有1元、5元、10元、20元、50元票额的做得非常顺利。整体配合首先要学好法，我们小组同修一向重视学法，许多学员都在背转法轮，因为师尊说千万年亿万年的机缘等待，我们在历史上所承受的那一切都是为了今天，不能在关键时候把自己要做的事没做好，将来明白了，对你来讲，对你的生命来讲，简直是太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特别是在学法中，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学。选自个体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们小组每周学法2次，大家都到得很齐。学法时大家专心，每人轮流读2节，
如有读错的地方，大家及时指出，让他纠正。通过多年的学法，同修们读得很流利，声音很响亮。学完规定的内容后，大家互相切磋，基本做到人人发言，什么麻烦问题矛盾通通讲出来向内找。通过学法，同修们心性提高可大了。同修 A 认真学法背法，努力一丝一念都在法上。她丈夫三天两头找茬，无理取闹，闹得很凶。她一次一次的忍，开头有点委屈。她经常用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师尊的法理对照自己，向内找，找自己的不足，找到了许多执着心，去掉了看不起他人的心、妒忌心、争斗心、自以为是的心、占上风的心。去掉了执着心后，现在她丈夫冲她发火时，她心里很坦然，没有一丝气恨了，因而她丈夫也不发火了，家庭和睦了。同修 B 被非法越狱六年，从黑窝出来后马上学法练功，他的儿子儿媳知道后不允许他再练了，并和他争吵。同修说，邪恶迫害我，我也不怕，这修炼的路我是走定了，但没有和他们去争，照常学法背法练功，发好四个整点的正念，并把师父的各地讲法系统的反复通读，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做好三件事。同修 B 乐于助人，和同修共同精进，教新学员学练五套功法，和他们一起学法。新学员遇到病业关、心性关时，及时督促他们，叫他们用法理来对照过好每一关，对没走出来并在病业磨难中的老学员主动热心去帮助。姚同修以前是我们区得法最早的老学员之一，好多现在坚持的学员都是和其一起得法的，可是99年720后，他放弃了修炼，回到了常人中，最近检查出了肝癌晚期。B 同修得知后立即去探望他，用师父的法理开导他，帮助他回到修炼中来，并送去师父的济南讲法 MP3 录音、各种大法资料和神韵光盘，组织其他同修轮流看望他，鼓励他一起发正念。 L 同修很快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并郑重地写了严正声明，重新走回大法修炼之路。现在 L 同修停止服用各种药物，在一次连续4个小时的病痛宵夜能顺利地熬过来了。 C 同修有一段时期出现了很厉害的宵夜现象，拉肚子足有1个月，有一天被子女发现他拉出来的全是黑乎乎的脏东西，吓坏了，硬拉着他去医院吊水。吊水时他想起自己是练功人，没有病，吊水没有用，就趁家人和护士不注意时迅速拔掉针头回了家。同修时刻牢记师尊的话，在这正法最后阶段做好三件事，在既拉肚子又吃不下东西，身体很虚弱期间，同修照常学法练功不放松，背诵红银三诗词。后来不管身体虚弱，他坐着残疾出租车出去讲真相，首先给残疾车驾驶员讲真相，做三退，这样那里的残疾车驾驶员很多都三退了，每次出去都能劝退10人不等。平时对走街串巷的商贩也制造机会给他们讲真相三退。这位同修在我们学法小组讲真相救人的是最多的，而且他家人都很支持他做三件事。我们小组在他家学法期间，他们热情招待，提供便利条件。一同修每周参加3个学法小组，其中一个小组原来有4个同修，后来只剩下E和Z 2个同修。Z 只上过2年学，每次学法 Z 只听同修读，自己不读，现在只有2人了，就只能一同修一人读法到最后。一同修觉得应该让 Z 学会读法，于是一同修采用自己读一句让 Z 跟一句的方法， Z 同修迈出了自己不会读法的障碍，这样经过了1年多时间，现在 Z 同修自己也能够慢慢的读转法轮了，心里觉得很高兴很温暖。同时一同修也修去了心急的执着心，与同修共同提高。 F 同修不仅利用空余时间外出讲真相救人，在厂里给同事讲真相劝三退，全车间有缘人都退出了邪恶的党团组织，公司内好几个驾驶员都给了他们大法护身符，叫他们常常默读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出入保平安。 亦利用工作的有利条件复印了给有缘人的一封信、真相小册子等资料与同修外出散发，同时帮助恩同修复制装订转法轮、各地讲法等大法书，使新学员人人有一本大法书。资料点同修恩更是辛苦，负责我们当地学法小组的一部分学习资料和真相资料、转法轮、明慧周刊、各种小册子、护身符、师父经文、不干胶、新年台历等。我们小组全体学员通过这几年的集体学法提高很大，改善了整体环境。我们集体发正念，清除本地阻碍昔日同修走出来的邪恶干扰，同修不断轮流去昔日同修家讲真相动员。通过半年的时间，已有三个同修回到修炼中来了。我们学法小组的学法地点经常更换，灵活机动，学法时间固定不变。有的同修两处住处都是学法点，新学员也不例外，为大法付出很多。为了安全，同修们都密切配合，整体环境比较圆融。不管组织什么项目，大家互相讨论，最后由协调人确定布置分工负责，大家主动配合好，我们始终当作整体中的一员，没有争强之心。因此临近20里外的学法小组同修有时也会赶来参加我们的集体学法，大家都觉得我们小组的环境很和谐，学员之间很融洽，确实形成了整体共同提高的良好环境，为救度众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学员做好三件事的例子不计其数。师父说，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正实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无论大家集体做事还是自己单独做事，大家做的都是同样的事，这就是整体，都是在讲真相、发正念、学法，具体做事不一样，分工有致，聚之成形，化之为力。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同修们努力吧，精进再精进。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一丝一念在法上。修炼十多年来，师父的法天天在学，自以为对法的理解也不错了，但遇到具体问题时总是过不好关。师父要求我们向内找，冷静地思考下来，才发现自己平日里根本就没有做到实修，而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对法的理解，没有做到真正的信师信法。作为大法弟子，只有真正的信师信法，实修自己，大法才会展现威力，师父才能管得了你。2011年夏天的一天，天下着雨，我出去圈鸭子，刚要穿鞋，心里想，这双鞋的底子滑，容易摔倒，心里这样想着，但还是穿上这双鞋出去了，结果真的摔倒了。摔得可够重的，觉得连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胳膊特别疼，仔细一看才发现胳膊腕的一根骨头折了，都支出一个包来了。这一下摔醒了，想起师父来，从心里发出一念，师父管我，胳膊不疼也不肿。果然一会儿就没怎么疼了，也没肿，只是有点发黄，手却脱了一层皮。这件事让我痛定思痛，向内找，是自己的负面思想造成的，求来的伤痛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回想平时对儿女情的执着，惦记这个挂念那个，哪个儿子的孩子上大学了，他家的钱不够花呀，哪个儿子的身体不好了，生活的困难没有啊，这些不去的人心给自己的修炼也造成了一定干扰。再看明慧周刊的交流文章中，发现有一个同修的情况和自己相似，可人家后来把这颗心放下了，提高上来了。我心里想，这不和自己的情况一样吗？人家能放下，我为什么不能放下？有了这要提高的一念，师父就鼓励我，让我感觉到左手心有法轮旋转起来了，同时脑中出现了师父的法。有一次烧火做饭，烧完火了， 想站起身离开灶台，可是觉得身体软绵绵的，好容易站起来了，就是迈不了步。我想这一定是旧势力的迫害，于是坐下来发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是为正法来的，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有师父在管，有大法规正，谁也动不了我，谁动谁迫害我，谁犯罪就会被师父淘汰。随即念师父的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没过几分钟就能站起来走路了。事后向内找存在的人心，解体他们。想到师父为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费尽了心血，时时呵护着弟子，真是感到惭愧。深挖自己的执着，还存在着很多人心，如怕吃苦的心，对别人不善的心，委屈的心，私心，利益心，对常人钟情的执着。今后一定多学法，一丝一念都在法上才是最安全的。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耐心讲真相，善心换良知。有一次我打通一个电话，喂，您好，占用您几分钟的时间，想告诉您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您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儿吗？对方一言未发挂断电话，可能觉得不解气，他又发来一条短信，再打电话我就拨110报警。我当时正和另一个人通话，我决定冷处理，暂时没理他。他可能觉得还不解气，又发来一条骂人的短信，骂得非常难听，最后用哈哈 哈结束短信。我决定不立即和他往前顶，还是没理他。隔了一天，第三天晚上，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你也有父母，你也有姐妹，你也有儿女，你觉得用那样的语言对待一个告诉你真相，让你在大淘汰时得救的人合适吗？同时我发出强大正念，清除障碍世人得救的邪恶因素，让他接听退。他马上回信：我不认识你呀。原来他骂完人竟把这事儿给忘了。我把电话打过去，我说：前天晚上想告诉你三退保平安那个人。他哦了一声，没再言语。我看他没挂断电话，赶紧给他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讲了大法在祛病健身、道德回升的效果。这时他说： 我要吃饭了，一会儿再聊。好。一个小时以后，我又把电话打过去，刚说了几句，他说，我有点困了，明天再聊吧。行。师尊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讲，对常人的态度误解不要计较，只为救人救众生，我想那个效果就能改变一切。讲真相中，你的心要是被常人心带动了，就什么也做不了了。我想只要他接电话，我就不会放弃讲真相。次日晚上，大约在他吃完晚饭的时间，我又拨通了电话。喂，您好，现在有时间吗？有，想说啥说吧。于是我从自己体弱多病，修炼不到四个月就无病一身轻讲起，法轮大法给每个修炼者及家庭带来了福音，因此修炼者日众，发展太快，惊动了小肚鸡肠的江某某，非要无理打压，找不到理由就编骗。于是我给他讲了425万人上访的缘由，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又讲了贵州藏字石，天要灭中共。最后我说，我们大法修炼者不惜一切代价，放下生死，无私奉献，自己出钱出力刻光盘印小册子，为的是告诉世人，人类大淘汰时免于随共产党一起做陪葬，三退保平安，我们错了吗？我们是对世人无辜骚扰吗？对方啊了一声，没说话。我问，您入过党吗？没有。团呢？上学时入过，那不退了吗？那个退是共产党承认的，要发自内心的退，得到神的认可才行。将来神按党团队的印记清算共产党，就与你没有关系了。你只要心想一下就行，神看人心，对你其他没有任何影响。给你起个化名叫明福吧，你终于明白了真相，将来会得福报的。谢谢。不用谢我，谢我师父吧。最后我告诉他，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就这样一波三折，三起三落，最后在师尊的加持下，终于使这个人良知复苏，得到救度。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一位大法弟子的文章。做一个有原则的好人。在单位里，我是出了名的大好人，为了证实大法，我也经常热心快肠的无私帮助别人，大家一提到我总是啧啧称赞，我心里也美滋滋，乐呵呵的接受。有一天我感觉自己不对劲儿，有一个同事除了上班，他还有自己的产业，经常利用工作时间去料理私事儿。我和他在一个组，很多次他都找到我，请我帮忙把他的公事给打理打理，每次我都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事后他总忘不了夸我一句，你这人真不错，而我也总是不失时机地对他讲真相。一来二去，这样过了很长时间，等于说经常是两个人的工作我一个人做了，加上回家要做家务，还要利用一切时间做三件事，一时间把我搅得很是疲惫，精神也不济。起初还不觉得，可后来情况越来越糟，我想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慢慢的我明白了，我是被钻了空子，那个同事正是利用了我乐于做好人的心理，几次三番的把他的活推给我做。仔细想来，我这样做是很不对的，对他而言，他把工作不当回事儿，得过且过，我帮他等于是害他，助长了他自私的心理。对我而言，我把他的工作揽过来，又占用了我很多宝贵时间，如此紧迫之际，我可以去做多少有益的事情，却浪费在这些无聊的事情当中，实在不该。对单位而言，我就是在破坏单位秩序，助长了歪风邪气，包庇他人。也就是说，无论是对他、对我、对单位，我都不是在做好人，我只是在图做好人的名。
做好人也应该有原则的做。这样一想，我豁然开朗，即使是在做最神圣的事情时，我们也得把自己做好，不要被邪恶钻空子干扰。自身不正，邪恶的干扰就大，讲真相的效果未必就好，甚至会给自己带来一系列麻烦。麻烦出现了，得先找一找自己的原因。找到问题的症结后，那位同事再来找我帮忙时，我便婉言谢绝，他也很知趣，再也不请我帮忙了。我的时间便充裕了起来，人也精神不少。
下面跟大家分享修炼交流摘录。一次我在外出讲真相时被绑架，在派出所里，我给所长和几个警察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揭露邪党的邪恶，讲善恶有报的天理。我处处从关心和救度他们的角度着想，用大法弟子的慈悲溶解了他们心中的冰块。五天后我离开了派出所，与我接触过的六位警察中，除所长外，其余五人都退出了邪党组织。回家后，我仍一直在想，既然有缘认识了派出所所长，为什么没有劝退他呢？我学法向内找，找出了自己的执着心，怕讲不好惹恼了所长，对自己不利，是怕心、私心、保护自己的心，直接影响到救人的效果。我去掉这些人心，抱着就是要救下这个生命的心态，六次上门给所长讲真相。最后一次，我给所长讲了一个多小时，临出门时，所长冷冰冰地问了我一句话：你这样一次次地找我，惹恼了，你不怕我把你关进去吗？我很坦然地微笑着回答：不怕，能救了你们全家人的命，值得。当天夜里三点多，急促的敲门声把我叫醒，我问清时，派出所所长开了门。所长快步走到我的屋里，在师父的法像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离开时，所长轻声叮嘱我：告诉你的亲戚，以后我们夜查时发现你们贴资料，我们会百米之外高喊，是练法轮功的吧，你们就暂时回避，不会有事。送走了所长，我发现桌子上留下了一张纸，是他一家四口人的散退名单。选自文章《半夜敲门》。
各位同修，本次节目的最后，我们和大家分享大法弟子出凡的一篇有关神传文化的文章，题目是逆邪淫福禄尽消，惧色诱增寿阴后。邪淫之恶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把它列为万恶之首，被认为是逆天叛道、悖逆伦常之举。因为邪淫，从未婚女子的角度看，会毁女子贞洁，坏女子未来，堕女子父母名声；从已婚女子的角度看，毁女子贞洁，辱夫家名声，污子女出身；从参与邪淫男方的角度看，则受堕名毁誉、削福乏寿、妻女被淫、断词绝后之报。所以邪淫之报的惨烈也让后人悚然。清朝福建地方有一位世子，家境平常，年少时与一富户家的女儿订有婚约，其父终生为人谨慎， 尽其所有做各种善事。到命尽寿终的时候，除了一生为子孙所积的阴德外，已经没有财物留给自己的儿子，世子家由此陷入困顿，到结婚年龄时只能借贷娶妻。世子娶妻前做了一个梦，梦中自己到了一处与人间全然不同的地方，青砖碧瓦，珠兰画栋，有一群女子正在绣一领锦袍，就问绣的锦袍做什么用啊？绣女说，我们绣的是状元锦袍。世子仔细查看，上边绣着自己的名字，由此心中欢喜，并且有了自负的心。结婚时，富家家翁嫌女婿贫穷，就让自己家的女仆和女儿桃李相待，嫁入世子之家。由于这名女子容貌婉娩，行止端庄，世子也就没有发现其美。后来世子到岳父家省亲时，听到李相中的无赖调笑自己是婢女之婿，不免心生疑虑。后来询问自己的妻子，才知道自己真的是娶了婢女做妻。世子心中不满妻子地位低下，心想，我将来成为状元，身居富贵时，一定要换妻另娶。后来的一天晚上，世子又梦到自己到了先前梦中所到的地方，但是绣女们个个表情冷漠，锦袍上原来绣出的字迹也已经模糊难辨。世子急忙问其原因，绣女们回复说，因为世人近日萌生弃妻的念头，所以天上的神仙已经把科举的名分改易为别人了。世子醒后愧疚自己的不善不敬之心，誓言与妻偕老终身，后来果然科举及第。清朝时的李登18岁时在乡试中获得了贡举，其后15年间在科举场上再也没有登第，自己心中不解，就专门去找了一个叫叶静的法师，希望法师通过入名的方式勘知自己科举不第的原因。于是叶静法师就恳求道家专管世子科举功名的神仙紫铜帝君，恍惚间看到一个神界的官吏手里拿着一本记载李登一生福禄修旧的集册，上面写着，李登在降生人间的时候，神仙赐给了他一枚玉印，18岁时将乡试第一获贡举，19岁中状元，到53岁时将要出任右宰相之职。但是在乡试获得贡举之后，觊觎窥视邻家女张艳娘，为达目的构陷张的父亲张成，使其入了冤狱，科举降阶一级得榜眼，科举及第的时间往后推了10年。后来又因为侵夺自己兄长的乌鸡引发诉讼，再降一级为解元，时间再次被推后10年。其后又在长安的敌舍奸淫善良正太人家的妻子郑氏，构陷其丈夫白元之罪，被降为第四甲，时间再次被推后10年。其后再与邻居侍女王庆娘勾搭成奸，不思悔改，作恶不断，所有功名已经被全部削尽。叶静把看到的情景告诉了李登，李登惭愧抑郁而死。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名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